在这个似乎什么都可以外包的时代，健康或许是最不应该外包的事情。正安家庭医生学院暑期班七月下旬正式启航，6个月40堂课的学习，一起掌握拥有健康的能力，一起健康不外包。关注正安聚友会，了解课程详情。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呢，通过网络，通过千聊这个平台，通过正安文化，能够和大家呢进行关于健康方面的分享。那我想呢，这个时代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用各种置换啊来去得到你所需要的。那么比如说对于健康问题，很多朋友的想法就是我认识一个好中医就行了，或者是我有病我到医院去。那么大家能够主动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我想不管通过什么原因你来喜欢中医，我觉得开始了解我们的身体终归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们大家多数都是经过这种12年呢，或者17年、16年的数字教育，那么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待一个问题的时候希望有一个标准答案。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刚才我突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讨论版，其实大家好多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我失眠了你看怎么办，我现在痛经怎么办，孩子腺样体肥大怎么办，中风偏瘫现在怎么办。那我们想，我一个人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很难给大家提供一个完全标准的这样一个手段，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我医生不了解你的身体，那最了解自己身体的呢是自己，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通过今天经络课的学习，能够开始来了解自己的身体。请大家呢做这样一个动作，那就是把你的虎口啊向上，手臂呢微曲，那么立起来的啊，手臂立起来的这条线呢，就是我们一会儿呢要和身体对话的这一条经络啊，保持这个动作不动。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工具，那是工具呢随身携带着呢，大家呢用手就可以了。那我现在发一个图，那么有3个部位，你可以自己选择，小指的掌指关节、中指的指尖关节或者是大拇指的指尖关节呢，沿着这条线手臂立起来哈，从肘关节敲击到腕关节。那么大家注意，你在敲击的时候，首先是发力的角度是垂直的力距呢不要超过3厘米，然后从肘关节开始依次的敲击到腕关节，发力呢稍微重一点不怕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角度一定是垂直的。那么多数朋友呢应该在敲击3遍以后，在我们肘关节下方会有一个疼痛的感觉。如果您觉得找不准，也可以参看呢这个小视频当然我觉得如果按照那个图我们来进行操作的话，多数朋友在肘关节下方3指宽的地方会有这个疼痛明显的感觉。那么这个穴位呢叫手三里，这条线呢是大肠经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手三里会这么疼呢？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呢现在是有经络的堵塞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我们今天白天工作一天，这个手臂也没有疼，那么怎么刚才就你轻轻敲了几下这个地方呢就这么疼呢那么我们沿着这条线来进行敲击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想到，就是你使里面的经络的气血被动的活跃起来了，就像外面的道路一样我们不管在城市生活还是在县城生活，那么每一个高峰出行的时候总会有固定的堵塞点这个道路上固定的堵塞点。那么现在呢这个手三里穴呢它就是大肠经上一个容易拥堵的点。那么大家疼痛越厉害的朋友，说明我们的气血呢还可以，你导引起来之后呢它就猛烈的撞击了这个堵塞穴位那么在临床上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有感觉，比如说肠道不好便秘或者腹泻可是你轻轻敲击这个穴位的时候呢它没有感觉，甚至或者说酸的，那就说明气血是不够的。所以大家疼痛很厉害的朋友你不要沮丧 啊，不要今天一听这个课，哎呀，感觉好身体不好。其实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在听这个中医课的时候，其实可以大家慢慢的放下好坏呀、是非呀、对错呀，啊，适合自己的呢才是最合适的哈。那么这个疼痛的位置呢，大家可以采用什么呢？敲揉、按揉的方式，啊，您可以试一试，也许5分钟以后呢，这个疼痛的感觉呢就会下降。对于经络上的堵塞穴位，我常常坚持呢是按揉梳理，一般情况下呢，3到5天的时候，这个痛感呢就消失了。人体呢有12个经络，那么它对应的是12脏腑，那么在每一条经络上呢都有2、3个这样容易堵塞的穴位，啊，就像我们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很熟悉的话，我们的脑子里就有一幅城市交通的拥堵地图。啊，比如在上海，那你就知道哪最堵；那比如在北京，你也知道北京哪里堵；比如说在广州，可能广州大道啊、广州大桥容易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对于自己的身体来保养，那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在堵塞的穴位处进行按揉就好了。那么这就比较方便。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再做一个实验，那将手掌心向上放平。啊，那么在我们的上臂，从肩关节到肘关节，在正中线上画一条线，然后呢，还是用刚才的我们手上的那个工具，啊，也是垂直发力啊，力矩2到3厘米，从肩关节呢依次敲击到肘关节，敲击的过程当中发现，在这个肱二头肌的中上段已经有一个痛点，让你难以忍受，难以下手了。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这个疼啊是由内而外激发出来的，它和我们平常那种击打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疼就说明什么？你的气血比较旺盛，它鼓荡起来之后呢，发现这儿有一个堵塞的地方，于是它就拼命的、猛烈的去撞击，啊，产生了这样强烈的痛感。那这条线啊，我们探查的是哪条经络呢？它是心包经。啊，作为中医爱好者来说呢，你把这个刚才的大肠经和这个心包经的这个两个堵塞点，你找准了，练习好，和所有人去沟通的时候，这两个点都有可能会有反应。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医粉丝的话，你想随时露一手吗？那就把这两个位置把它记牢。怎么能记牢呢？其实很简单。那么保持这个动作之后，按照这个动作要领。然后比如说手臂的立起来之后，肘关节下三指宽，这个呢是在手臂掌面正中线上，肘关节到肩关节之间的这一段。那么这两个点，很多人都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是秋天，那么大肠经就可能会出现拥堵，啊，那么心包经是什么呢？它和我们的情绪的关联呢比较密切。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太紧张。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被我们使用几十年了，它有些拥堵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我们剩下的要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探查到的堵塞穴位处进行按揉或者是敲揉，坚持3到5天，每天呢2次，每次3分钟其实就可以了。然后您可以拿自己的身体呢做一个试验。啊，根据我呢学习和实践的经验来看，中医呢它是最符合科学道理的，就是它可以验证的。那我说的可能不见得对，但是您可以通过您的实践呢去证伪，啊，或者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那么经络呢，可能对于普通非专业人士认为呢，可能觉得它比较玄妙啊，比较复杂。那么刚才呢，我们探查了一下心包经，又探查了一下这个大肠经。那就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它是可以让你感觉到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说，哎，这还挺神秘的，那我想呢，我们学习中医呢，有一个法门，那就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那么经络呢，像什么呢？它就像外面的道路一样，如果道路是拥堵的，那么人流物流呢就不畅通。经络还像什么呢？还像河道，如果河道是拥堵的，河水就不能灌溉下游的良田。经络呢还像网络啊，如果没有网络，那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信息就不能传递。经络还像生产线，经络还像下水道啊。夏季，很多城市有城市的内涝，为什么会有内涝呢？很多下水道拥堵了， 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身虽然它看不见，但是呢，一旦它有堵塞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信息的传递呀、影响到物流啊。所以呢，我们说经络的作用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通道，它能够运行气血。那么运行气血的过程当中呢，会把营养呢输送过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将垃圾呢排解掉。那么经络呢，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能够沟通脏腑和远端的联系。啊，学习中医的朋友呢，我觉得你可能刚一学习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们要进行整体观念，整体观念，整体观念。可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呢，经常的把这个整体呢就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前呢是一个把微观的世界呢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局部，陷入局部之后呢，那我们从一个局部好不容易解脱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执着。那么如果说像大肠经或者像心包经，那你可以想象我在大肠经手发里进行敲揉的时候，我就给大肠做一个按摩呀，哎，那这就体现了它脏腑和远端联系的这个作用。那么经络呢，我认为还有第三个作用，那么它就是能够提前的给我们预警啊。比如您可能说，哎，我肠道功能很好啊，可是我现在呢这个大肠经堵塞穴位却挺疼的啊，那这个疼痛可不见得您生病了，它只是告诉我们，哎，那么现在有点小隐患，就像夏季来台风一样，这个台风呢绝对不会说一下子就破坏了内陆地区，它最早期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气团，那么逐渐的向西北方向发展，越来越大，然后变成热带风暴啊、强台风啊。所以任何医学呢都承认疾病在，任何医学呢它都承认在疾病的最早期都会有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如何能在早期发现它们啊，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大家都在努力啊。比如现代医学它努力的方向呢是让影像呢更清晰啊，让这个理化指标的检测呢更丰富啊，甚至说通过基因的检测来去判断啊。当然呢它需要有一个实像才能证明这个人生病了。那么传统医学主观医学它的特点就是我们要搜集身体更多的信号，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呢去判断哪一脏哪一腑出现了问题。就像刚才的朋友们问我一些具体的，您问的很多都是我们现代医学起的病名，多的这个病名呢恰恰在中医看来呢很多时候又是只是一个症状啊。那一会儿呢我会讲到第二部分的时候给大家再详细的讲，就是举一个咽炎的例子。你说咽炎就是嗓子吗？不是，它和身体的七个脏腑有关联。所以我们在了解经络作用的时候呢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呢发现十二经络上呢有39个容易拥堵的点，那我们把这个39个容易拥堵的穴位呢把它疏通好，就像管理一个城市一样。如果说这个城市的交通很顺畅啊，比如说北京、上海啊、深圳、广州、成都啊，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堵的这个城市了，那么再加上你的信息如果传递的比较好的话，那我想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很幸福的。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如果经络畅通，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健康的，所以经络畅通是一个健康的基础。那么大家可能呢有去推拿按摩，或者是有去针灸，可能会都觉得，哎，这个操作的医生啊很神奇，某某个地方啪扎一针，然后可能你这个腰就能动啦，或者是下床啦，或者是你这个症状就消失了，哎，大家觉得可能很神奇啊。那我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是呢，经络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它的畅通是我们的健康的基础。那为什么它会去除这个疾患呢？其实原因呢很简单，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哈，他说经脉者，所以能绝此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相对应的，其实中医呢有六大技法，就是鞭、针、灸、导引、按桥、药。那么这个鞭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刮痧，针呢类似于针刺，灸呢是通过这个艾灸的形式啊，导引呢就类似于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就跟我们古代的一些形式，还有那些按桥，就类似于我们用手啊、用脚来进行按摩呀、点穴呀，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 啊，为什么刮痧能治百病？为什么拔罐能治百病？为什么针灸能治得百病？我们现在特别习惯什么呢？把疾病制服，啊，我们因为很容易有一种对抗的思想，好像敌人啊，老天都要欺负我们一样啊。你看，我们到了一些节气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要喝点汤啊，好像老天要欺负你，啊，所以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呢，老想以暴制暴，把它制服，啊。那我们说通过刮痧，为什么能解决疾病问题？其实我们身体的垃圾要清理掉了。宝间接的促进了经络的畅通，针刺呢是一种深层次的导引，那么也使那个气啊能够正常的流转。那它类似于增强了能量，促进了局部的气血运行的速度，加强了局部的新陈代谢，啊，所以呢也是被动的、间接的使这个经络的气呢能够顺畅的运行，啊，导引呢那就是更是了，啊，按桥呢是通过外在的力量，啊，外在的按摩师啊。啊，给你来进行局部穴位的操作。除了药啊，药呢什么呢？是借助外力啊，给我们改变身体的格局。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内在呀，不和谐啊，内在有点脏啊，有点淤血呀、浊水呀、痰湿啊、淤气呀等等，那么使经络的运行呢阻碍了。因此，当我们通过这些技法让经络畅通之后，其实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脏腑的功能呢得到正常的体现，那么我们的身体基本就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啊，那当然呢，我是研究经络养生的，啊，经络呢也不是万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像西部大开发一样，这个路呢修的都很好，可是没有车在上面跑也不行。所以在临床实践当中呢，我就发现，如果我探查一个人，啊，某某个穴位，它是酸的，或者是明明有症状，可是那个穴位呢，那条经络的穴位呢，却不是很疼，说明什么？他的气血是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就可以再配合药物进行补益气血呀，双管齐下。那么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身体呢恢复一个和谐啊。所以呢，当你学习了、了解了这种经络之后呢，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很明白这个原理之后，我们很多的法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它法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说，经络畅通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作为我们对身体的了解，刚刚我也说过，我们现在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大家呢都已经习惯了啊，把健康外包啊，或者说很多事情都是去外包的。比如说，我想吃饺子，可是我不会擀饺子皮儿，那我到市场去买几个饺子皮儿回来包就行了。那对于健康呢，很多人也是如此。那么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些了解，可能还停留在我们中学呀，学习的什么生理卫生上面，可能很多人早就忘了。那么我想，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呢，那么大家能来学习或者来了解，本身您就是一个觉悟者。那么了解经络呢，我觉得是了解传统文化也好，了解中医的一个捷径，因为呢，经络呢是我们中国人的人体解剖学。也就是说，我们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话，你必须不仅要知道这种外在的解剖结构，那也应该知道我们内在的解剖结构。给大家呢看一幅图啊，这是我们脾经的循行线路图。那么下面这段话呢，是《黄帝内经》里面对它的一个解读啊，原文啊。我们其实后来画的图呢，是根据这个文字呢后来画出来的。啊，或者说呢，是有些人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他体悟出来之后呢，把这个图呢就描绘出来了。那这里面我想说两件事情，大家可以看那个第四句话哈，就是"脾之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既过合谷后"。这个合谷呢，指的就是我们大脚趾和脚掌相连的那个关节那个位置。我们在临床上常常发现，很多痛风的病人是在这个位置疼痛的。啊，为什么说痛风和脾经和脾是有关联的？那么从这个，我们有句话叫"经脉所过，主之所及"。凡是它经过的区域，它出现的问题，你就找这条经络的堵塞穴位，它都可以帮忙。那我们接着再往后看，我们看那个后面哈，比如说他说，入腑啊，属脾络胃啊，上膈夹咽连舌本三舌下，啊，上膈夹咽走咽喉的。所以之前我说，如果是一个咽炎的病人，你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脾虚的表现，啊，另外连舌本犯舌下，为什么中医看病要看舌头？ 啊，看舌象，看这个舌的状态，看舌苔的状态。其实这个呢是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体内的啊，比如说脾胃的功能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还有呢，他最后一句话，积滞者腹从胃，别上膈，住心中。那么临床上我们常常会发现，有的人心慌气短胸闷，可是你摸脉，他的左寸脉、左寸心脉是很正常的，节奏也挺好，跳动的弹性也不错。哎，那可能他为什么会心慌气短？你打听一下，他可能是劳累之后的啊。那劳累之后为什么他伤脾了？脾的气血不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健脾，甚至说可能用人参归脾丸，可能就能解决他一个心慌气短的问题。我们再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足少阴肾经的循行图。那么大家，我们现在习惯于是关注我们在肌表的躯干部位有形穴位的联络线。那其实我有时候更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更喜欢让大家去了解它在胸腹腔内所走的线路。那这个线路对于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更重要。啊，那比如说，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就是脚哈，斜走足心，出于软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其实，在内踝这一个区域，分布着大中穴呀、水泉穴呀、照海穴呀，还有太溪穴这几个重要的穴位。那在这个位置上呢，在当下的足底反射全息理论方面呢，这个位置也是和我们人的生殖和泌尿系的关联是很大的。我上个星期在广州，我就遇到一位痛风的患者，他疼痛的部位就完全不是刚才所说的脾的那个循行线路那个大脚趾后面，他就在足内踝红肿刺痛，然后我在上面肾经的上面给他找了一个痛点，结果揉了那个痛点之后呢，大概不超过5分钟，他走路的疼痛明显又减轻啊。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发现他红肿那个地方就不是特别的红肿了。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一直在强调经络是我们中国的人体解剖学，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我建议我们各位爱好者朋友，您可以呢去买个经络图啊，或者是买一个这个模型啊，偶尔啊看一看。那么你可以经常画画线，所以在身体出现局部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去找哪儿了。今天为什么我拿这个肾经来举例呢？大家可以接着看它这个原文啊，它就是说它到了贯脊属肾络膀胱之后啊，其职者从肾上贯干膈，入肺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肾气它在往上走，它穿过肝然后到肺。那我们学习中医的朋友可能会了解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五行学说哈。那么水生木啊，也就是说有的人得肝病了，可是我不调肝，我调他的肾。因为什么呢？水能够生木，也叫木，我们叫以鬼同源啊，叫肝肾同源。那么它的生理基础是如何实现的啊？那么我们就是说，肾经从肾上贯干膈，然后入肺中啊。我看到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可能我讲课比较辛苦哈，说声音不足够洪亮。那确实啊，当一个人说话说多的时候，那么会伤肺气，伤肺气呢，间接的就是伤。然后他接着呢，他要往上走，他到哪儿呢？他就到了咽喉啊，夹舌本，循咽喉夹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热心注胸中啊，他就和心我们说心肾相交。因此，当我们了解了经络之后呢，我们不仅呢会了解它的生理的一些问题，同时对一些病理的问题也会有感觉。比如说我这个星期啊，上个星期周日刚在深圳上完课回来，那我们的学员当中呢，我们前一天呢演示了一下灸法，结果我们一个学员呢被灸了之后，你就觉得嗓子第二天特别哑，都说不出话来。那我们想，那嗓子哑说不出话来，那咽喉走7条经络呢？我就让他试了试这个肾经和脾经的堵塞穴位按揉啊，肾经呢揉的是这个大中穴和水泉穴，因为它特别容易拥堵。脾经呢揉的就是太白和公孙，哎，结果呢，他跟我反馈说，不超过20分钟，这嗓子就能说出话来了。哎，所以你为什么我们说可以有的放矢啊？为什么能够去一针就能够解决问题，核心问题？其实我们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那么这种按揉难道就是治了嗓子吗？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哈，叫经脉所过，主治所宜。 今天刚刚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呢问了一些具体的病症怎么治疗，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呢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不了解你。大家了解中医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它要从整体来考量。那比如说中医是如何看病的呢？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个小孩腹泻，那我们现代的观念呢，包括家长、老人呢带孩子就想说，哎呦，孩子只要不拉稀，我心里就高兴了。所以我们一般去药店呢，可能就是妈咪爱呀、思密达呀，那目的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肠道菌群活化剂啊，菌群多一点；一个是什么呢？收涩剂，让它固涩一下。那我中医不是这么看的，中医不会盲目的把它堵住，但中医会认为什么呢？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一拉稀，也拉得跟水一样，一天十多次啊，小脸儿的这个手脚冰凉。那大家都知道，这是受寒了，可能吃冰棍吃多啦，或者是吃水果吃多啦，受寒了怎么办？大粒盐炒热了，装在袋里，然后呢给孩子敷，一天敷3次，那么大概一天就过来了。因为什么呢？寒和热就平衡了。说没有大粒盐怎么办？冰柜二七贴也是有效的。说为什么有人腹泻用冰柜二七贴，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无效？道理很简单，你那个有效的是对症的，是寒来的。那有的孩子拉稀不是这样的啊，拉的这个，有食物残渣呀、奶瓣啊，然后那个味儿啊发酸啊，酸腐味儿。孩子呢一张嘴一股酸味儿，然后这个舌苔也是厚腻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吃多了啊，积食的，明明人家吃半碗饭就饱了，你非给他喂一碗，那么他在肚子里不消化，在胃里面呢不上不下啊。为什么有酸腐味呢？因为随着这个存留的时间过长，温度的过高，它就发酵了。所以就酸腐味，那怎么办呢？保和丸就可以，或者说山楂、神曲、麦芽也可以。那有的小朋友呢，又不是这样的，他拉稀呢，拉的哎呀量比较大，黄黄的哈，黏黏的，然后呢特别的臭，伴有什么呢？发烧啊，然后还伴有呢这个舌苔呀、是黄的呀，那这种情况下呢有热，有热怎么办呢？那就清热呗，那可能是葛根、黄芩、黄连汤就可能有效。啊，所以中医治疗疾病的时候，它一定要搜集我们身体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大便、小便啊，渴不渴呀？热不热呀？怕不怕冷啊？就这些都很重要。我们现在呢，因为习惯了啊，就习惯了一个症状，认为它是一个疾病了，所以您就在那一个疾病上打转转，而忽略了身体其他的症状。其实很多症状串在一起，才能够判断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那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孩子的问题，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观点，就是感冒之后、发烧之后，很多家长都知道我们要给孩子多喝水，啊，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你一定要看孩子状态，他要不要水喝的时候就不要给他喝，因为他的水在体内不能进行代谢，所以要跟着身体的感觉走。而不是强制的、粗暴的让身体要为你做什么。问了一些具体的病症呢，也不能让大家失望哈。那我建议大家呢，有兴趣的朋友哈，你可以去看我有本书叫《上班族身体保养指南》，因为那本书里面呢讲到了有38种常见疾病的经络处方啊。什么叫经络处方呢？就是把鞭、针、灸和拔罐啊结合在一起，作为外治的方法。给大家出了一个处方，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呢自己来操作啊，比如说像鼻炎呀、便秘呀，这都有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呢，啊，你可以买来让你去实践一下啊。我个人觉得呢，应该是能有帮助，避免大家问到具体的问题啊，我实在是回答不了。刚才呢我也说过了，我虽然是研究经络养生的，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经络它也不是万能的。现在呢，养生呢特别的热，包括各个机构呢都在开展，比如说经络养生。那首先，我个人呢，我不太赞同的就是整条经络的梳理，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呢，就像这个外面的道路一样，如果一条路上有10个路口，只有2个路口呢是堵车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去哪里去疏导交通？啊，你可能马上就给我答案了。那我一定去堵的地方，不堵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派人去。其实调理身体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呢，常常是打着对身体关爱的旗号，其实你在折腾身体，你可能都不知道。按照我们中国古人的理解呢，我们说能够勤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其实对于地球和对于人体来说，我们要 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要节省使用我们的身体气血，啊，就像同样的两部车，加满同样的油，同样的路况，可是不同的驾驶员呢，他啊操作起来呢，有的人能多跑50公里，为什么呢？他用的是省油的开法。其实养生就是三个字，不害生，你别做损害生命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不太赞同的整条经络梳理呢？就是说身体其实它处在一个，它是很高级的一个设备啊，当处在一个很和谐的状态的时候，你去干扰它一下，它会被动的会消耗能量的。啊，那就像在早晨啊，公园里啊，早市那个广场上啊，经常有一些大叔大妈他们在那进行拍打，从上到下拍一遍。那我个人是很不赞同这个的，而且我在临床上我真遇到过这样的人，而且他身体很虚弱。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有一次我朋友的妈妈她找我看病，啊，看完病之后呢，因为我是一般要开两张处方的，一张呢是这个经络，疏通的处方，她回去自己来操作，而且她乐此不疲，她觉得她能找到经络的堵塞穴位，然后呢能够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对话，还能帮助身体啊。原来一直以为看病是大夫的事儿，结果发现呢自己还能帮助身体，她很高兴。这边呢再开一个药方，那么道路畅通了，药物进来了，双管齐下。有时候效果还挺好的。那我有一次就遇到我这朋友的妈妈，我给她讲啊几个经络穴位，回头让她弄，结果说到哪个穴位啊她都知道啊，我就很诧异啊，我以为遇到同行了呢。然后我就问我说你怎么都知道啊，她说我天天早上去拍呀，啊她就给我演示一遍，从上到下，从头到脚，还喊口号。然后呢我就问她一个问题，她就傻了，我说爸妈呀，您早上起早去拍完之后啊，9点多的时候您困不困啊？我说理直气壮的跟我讲，他说我困啊。我说你想过没想过你为什么困呢？他说那我起得早啊。我说其实不是，是什么呢？是您的气血被您的白白的动荡消耗之后的身体的本能。身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他要想睡觉，他要通过睡觉的形式呢来去养这个气血啊。可是我们恰恰呢不知道，还以为呢是好事情。这就像很多朋友去美容院一样，啊，你从头到脚的，啊，前胸后背的，啊，各种这个手法，然后您在美容院就睡着了，啊，然后你还觉得，哎呦，这个美容院的技师水平高啊，给我弄得我好几天这个下午没有午睡的习惯，结果在做完之后我就睡着了，啊，我们现在习惯于什么呢？是把一个结果和他的一个方法直接的联系，而忽略了思考中间过程的合理性，有过哈，啊，这个各种排打啊，从上到下啊，这种折腾的朋友，您回去呢可以试一试，您不折腾几天，您看看您身体是否会变得有精神啊，有活力啊。因为我一直说过，我所说的一些方法都是通过我验证过的，那如果您不相信没关系，您可以去验证啊，您可以去实践，通过实践呢您去再相信，或者是再取得啊对自己内心的这种认同。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不赞同什么呢？就是频繁的梳理，啊，比如说我这12条经络都畅通了，然后我每天拍一遍，啊，每天在堵塞穴位上来一遍，我觉得没意思。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讲的叫无为而治，身体里面挺好的，不要去折腾它。我个人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呀，一直以为我们自己能够主导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识可以主导身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我的课堂上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放下目的和企图心啊，你默默地接受身体的任何变化就好了，你只是认真地把这个路啊修好。所以呢我一般建议呢，你每天呢疏通3条经络啊，也不要太多。为什么疏通三条呢？就是说啊，为什么疏通经络啊？有的人比如说你去网上找我的视频啊，经常有那个网友就跟我说，哎，陆老师，按照您那个新浪微博的这个置顶微博视频呢，我一找，哎呦，心包经有堵，肝经这痛点也找到了，一高兴，胃经呢也找到了，大肠经呢也找到了，结果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您说我这个身体呀，是不是烂透了？啊，那我就这样跟他安慰，我说是这样，就是你身体一直被你使用啊，它要有一些堵塞的，是非常正常的。同时呢，说为什么我说了视频里说了那个位置在那儿，就在那儿堵塞了，那因为是经过大量的实践，是有标准可循。我的朋友呢找到这个堵塞穴位之后呢特别高兴啊，一条一条的找，结果他找一上午之后啊，他中午他就起不来了， 为什么它起不来了？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低能量水平比较低啊，就像这个水库一样，这个缺水，可是下游呢，这小河沟啊，它都堵着呢，你只能是涓涓细流往下流，结果今天呢，你在这一疏通，一疏通之后，这个通道你也打开了，那个通道你也打开了，四五条通道都打开，结果上游的水一下子就流干了。这样呢，给你的感觉什么？哎呦，就特别的疲倦啊！你就可能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就有的人就会以为说，因为我们人性有个弱点，就是好的事情呢，都是和自己有关系，出点状况呢，都怪别人。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哎呦，这经络养生有问题。这穆大夫讲这个问题，你看我敲了这个三条经络、四条经络的，我现在累得不行了。现在有这个网络特别好，因为我一手都没伸，所以你要觉得您明天困倦，和我真的都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和我没关系呢？因为这是你身体自身呢，气血不足够旺盛，所以你剩下什么呢？就是慢慢的去调养它。怎么来调养？其实很简单，早一点休息呀，食饮有节呀，然后呢，让自己的内心能够稍微轻松一点呢，同时调形每天梳理三条经络的一堵塞穴位。那么三条经络，六七个堵塞点吧。应该很容易找得到，然后您持续的，比如说每个穴位呢，按揉2分钟力量都不用大，轻轻抚触都可以。每天呢2到3次，您可以通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您试试，这三条经络可能就畅通了。然后下一个礼拜呢，你再换三条经络，那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2经络呢基本畅通了。那这个时候呢，相对应的，您的身体呢可能就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在晚上9点以后呢，就不要再刺激这个经络堵塞穴位，因为晚上呢，我们的主旋律呢是以静为主，要入睡了哈，以阴气啊上升，阳气下降，所以我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不赞成像有的老年人去跳广场舞，大家注意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要么就否定，要么就肯定，我们会忽略很多条件。首先大家注意啊，我不反对老年人跳广场舞。但是我反对老年人在晚上跳广场舞，这就是说你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疏通经络也是如此。晚上9点钟以后啊，不要再刺激它了，你对身体好，明天白天慢慢来。那另外一个呢，女同胞们在例假期间呢，我不赞同呢随便的去攀爬经络，因为你要遵循我们的身体自己的。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心包经上，就是我们今天最开始的时候，手臂向上掌心向上，手臂正中线上，肘关节上方的有个堵塞穴位。那么大家在敲揉按揉之后呢，可能明天早晨起来您会发现它青紫了或者出痧了，您千万不要惊慌。哎呀，是不是敲坏了？其实不是的，可能很多朋友都刮过痧。那我想问，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您认为痧是刮出来的吗？也许您听到我这个问题，您觉得我可能是有点二哈。那痧难道不是刮出来的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痧呀，它真的就不是刮出来的，就是你在刮拭的时候，其实你在那儿轻敲，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使下面的气血能够活跃一点，所以这个刮痧，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刮痧本身来讲是不疼的，如果刮得疼，这个痧刮得不对，它手法不行。或者他对这个事儿根本就没有理解因为我最近在讲课嘛，在包括讲，经络外治法。那么确实，我们很多学员一听说原来刮痧不疼，都很惊讶。然后我们一刮的时候才发现，真的你不用力呀，轻轻的刮拭，它也出痧了。所以我就和他们开玩笑，我说有两个选择放在你们面前，一个是轻轻的刮可以出痧，一个是玩命的刮可以出痧。我说你选择哪一个？大家就都笑了。其实，所以说这个刮痧呢，能不能出痧啊？第一个条件是你在刮拭的时候要导引正气。所以痧怎么出来的？是你的正气把邪气清理出来的。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正气一定要充足。所以慢性病的身体非常虚弱的，能刮一个小时都不出痧，因为什么？它里面的正气太弱了，导引不出来。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什么时候容易出痧呢？病邪在肌表的时候容易出痧的就像你被空调吹到了，觉得脖子僵啊，头有点闷呐，打两个喷嚏呀， 那你马上在颈部膀胱经和督脉啊，就是脊柱和脊柱两侧，包括颈项部的胆经来刮痧，马上就能刮出痧来。刮出痧来，这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呢忘了，回家又做饭呐、啊，然后做家务啊，到半夜发烧了，你再在这个位置上刮，它就刮不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病位向里面走了。所以能不能出痧，取决于两个条件。那我们今天刚才敲击了心包经之后，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下，其实我们多数人呢，情绪上都可能不是特别的健康，啊，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那么我在各地来讲学线下课程的时候，有时候都是用心包经来互动的，所以没有人不疼的。说明什么？我们都是伤心的人。所以有的人敲了心包经这个堵塞穴位天旋之后呢，有的会有打嗝啊，还有排气的，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你也不要紧张，接受身体的变化就好了。啊，所以心包经它明天出痧呀，这都正常。那如果痧还在，啊，明天有痧出来了，疼痛依旧的话，您可以在那数处。啊，如果说过了2天痧像退了，然后你也不疼了，那就可以不用管它了。我有一本书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有兴趣的朋友你就可以找来看一看。我给大家呢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大概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呢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通过针灸啊，通过这个刮痧呀，通过这个导引，为什么能治病？其实是因为什么呢？经络要畅通，《黄帝内经》说经脉者。所以能解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所以它就落实在呢我们经络畅通上面。那么第二个呢，是希望我们各位朋友啊，能够有兴趣的去买一个经络图啊，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经络图，然后呢通过这个呢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什么好处呢？能够在我们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能知道它和谁有关联。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诊断，甚至说通过它能够去治疗的一个依据。那么第三个呢，第三方面呢，今天讲的一下就是关于经络养生的一些误区。啊，我不管我好，那就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啊，今天讲50分钟左右，然后留出一段时间呢给大家提问。那我想大家提问呢，尽量能涉及今天所讲的内容，而不是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病症，因为我在我的上班族身体保养指南里面呢，讲到了38种常见的疾患，都是用12经络来进行任意组合的。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基础的知识的话，我觉得38个病也好，380个病也好，或者是，其实现代医学它有2万多个病名啊，那我觉得我们跟着病名走的话，那我们这个答案是做不完的。只有我们掌握了根本的，掌握了核心的东西，那你在应用上。就可能游刃有余，对于调理自己的身体，可能就会有的放矢。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宝贵时间啊，谢谢大家。这位朋友说，就是按心包经啊，觉得特别的疼，其实不仅是您，每个人都疼，所以咱们呢，谁也别羡慕谁，谁也别觉得，哎呀，我疼这样啊，为什么呢？经络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那么心包经在肱二头肌上面这个点呢，叫天泉穴。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点，心包经一共有3个容易堵塞的穴位，这是其中一个。您呢把这个呢学好啊，找到这个痛点之后按揉就行了。但提醒大家的是呢，你在操作的时候手型一定不能变，就是手掌心一定是向上放平的，保持那个姿态。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找得很准确。其实用什么工具都不重要，但是呢，跟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之前发那3个图、3个手势，一个是。小指、大指关节，一个是中指的指尖关节，还有一个是大拇指的指尖关节。那它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它特别的尖锐，也就是说你要循着一条线来走，只要你循着线来走，用按摩锤、按摩棒这都可以。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呢，用手是最方便的。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觉得我手累了。那你按照我们的动作要领哈，掌心啊，这个垂直啊，发力。力矩呢大概2、3厘米，那么慢慢的去练习，而且呢，大家注意什么？初学者可能会觉得什么？我找不准的时候觉得劲儿不够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就是你在敲击的过程当中，你的目的是导引，是让里面的气活跃，所以力量越小，能导引出更大的反应，那才说明水平很高呢。啊，所以我们的线下课程上也会，那么12经络呢？肺大、胃脾、心小肠、旁肾、包、胶、胆、肝，哈， 那么十二经络呢，每条经络有两三个堵塞穴位，如果我在这说的话，你也记不住。同时呢，我想我们即使记住了，你想找到它，没有一个小时、俩小时你也找不着。那么这个非常简单。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的这种自学能力呢比较差。现在有很多的学习途径、学习方法，比如说百度，你搜我的名字，好多视频呢、图片呢都出来了。包括书籍其实也很清楚。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今天这种这个推开一扇门缝吧，然后我们知道去学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很重要。其实您呢可以试一下，您下回轻轻的刮拭。那么在刮拭的时候呢，要求呢，这个比如说刮痧板呢和这个皮肤的距离，角度大概45度左右，然后每次刮拭的距离大家注意就是2到3厘米，就你在一个地方要用心的在这和他沟通对话导引，那慢慢他会出来痧的。所以我现在也看到有的朋友一刮，哎呀10来厘米哈，还有的来回刮的，这都不合适。就你在对付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一定也在糊弄你。蝴蝶袖呢，是它的线路就在心经上面，所以出现蝴蝶袖的表现呢，是意味着心脏开始有供血的不好啊。因为之前我们讲经络的作用呢，说经络呢是一个通道，可以运行气血，排出废物。所以蝴蝶袖呢，它本身就说明心脏供血不好之后呢，那么这个气血不能够及时的运送过来，垃圾不能及时的排出，久而久之呢，在这就堆积了一堆垃圾脂肪。那大家可能会不同有的观点，说我昨天刚做了这个心电图彩超啊，都正常的。那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在我们没有发病之前，已经开始给我们提供信号了。那么蝴蝶袖就是一个，那怎么办呢？可以坚持去捏揉啊，捻搓拇指和食指啊，掐住这个松弛的悬垂的肌肉，然后认真的在一个地方捻搓3下，然后依次向下。这个方法怎么在捻搓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那大家如果能去坚持的话，每天2次，那么坚持下去呢，大概3到5天吧，痛感就会下降了。那么根据人的体质不同，年龄、气血旺盛不同，有的人2个月、3个月，这蝴蝶袖就消失了；有的人可能半年，年龄大一些可能半年，蝴蝶袖会消失。那这个消失之后，它不见得是美观的，它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健康，甚至说对于心脏病的预防有很大的作用。大家来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每条经络、三条经络呢，那么堵塞穴位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大肠经，它有三个传统堵点哈，一个是手无理穴，一个是手三里穴，还有一个是合谷穴。那你探查的时候，可能只有2个点是特别疼的，那我们就按揉疏通这2个点就行了，不疼的就不用管它。啊，当然呢，经络是对称的，所以你左右呢都要探查。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实践发现呢，有的人呢可能左侧痛于右侧呀，有的人右侧痛于左侧，也可能有的人呢只有一侧是疼痛的。所以呢，您得试一试，不试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位师兄的观点非常正确。啊，那么不隆不痛呢，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的疼痛是什么感觉呢？是酸的感觉，所以这个呢是需要进行补益气血的。整条经络都有痛点，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您可以呢认真的去从上到下探查的话，你会发现最痛的点大概3、4个，啊，不会整条经络都有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在梳理经络的时候呢，在痛点处着重操作就行了，不痛的地方不用管它，避免被动的白白的消耗气血。那出痧很正常，那就是说板筋啊有一些淤结的东西，那么经过刮拭呢，我猜测大体外侧应该在风市穴附近啊，一般出痧比较多一些。那我个人呢觉得呢，出痧就出来了。那如果出痧之后呢，你在敲击那个穴位的时候，它还疼，就可以再继续按揉，因为它不痛啊。那么如果说不疼了，你就不用管它，待痧退了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我也不太赞同使用那种工具。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一路走来10多年吧，研究这个经络的问题，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凡是很多健身的方法也好，包括微信呢、微博传播的一些健康信息也好，绝对有效的这种字眼的，那都不用去考虑。还有的什么呢？暴力性质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呦，汗蒸好，能够排毒，大量出汗，其实身体呢，它会出汗的，你就。所以大家可以鉴别一些方法的时候，它应该是非暴力性的，柔和的，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肿瘤患者呢， 我个人建议呢，可以疏通经络，因为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经络畅通啊，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就像这个城市一样，网络畅通的，经络畅通啊，道路畅通的，那我们这个城市就比较和谐。那么因为肿瘤患者呢，很多呢又经过，也可能是经过一些治疗之后呢，身体比较虚弱的。那我之前讲过，我们正常人一天不要疏通超过3条经络，那么肿瘤病人呢，一天呢，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要超过2条经络。就是慢慢的来，你慢慢的去疏导它。那从哪入手呢？那就比如说有的人是胃癌，那我可能就从胃经开始，胃经、脾经。那如果他是肺癌，那我就从肺经和大肠经开始。啊，那么手法上呢，就是要更轻柔一点，就不要太大力气。啊，因为初学者很多喜不都喜欢用大劲儿。那么对于这个轻松一点的，然后老人可能会有一些情况下呢，您可以首先呢，大便黏腻溏稀的，其实可以疏通脾经啊，恢复脾的功能啊，也可以疏通大肠经啊，促进肠道的功能啊。那我想呢，我觉得大家呢，这些问题呢，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什么来操作？12经络呢，有什么好处呢？学习呢，就是我们可以针对我在哪里有痛苦，我就找哪一个脏腑的经络，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使我们能够走一些捷径。提问的特别的好。那比如说疏通经络的话，从哪里开始？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我喜欢是从肝经、脾经和肺经开始。肝经、脾经和肺经开始，就是说肝主升的，肺呢主降的，脾呢在中土，它可以呢形成一个一气周流。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体，甚至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要信任我们的身体。就我跟我们学员也讲，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这个调理这个顾客或者患者身体的时候怎么办？那你就先疏通肝经、肺经和脾经，让它这个整体的气呢能够先运转起来。身体是有自己的本能的，另外这位老兄问您这方法是从古书上找的吗？说句心里话，还真不是啊，是我自己一次偶然的发现。有一次牙疼，就发现手下里特别的疼，那么就偶尔的就发现了，原来身体还有这么奇妙的，在你貌似很健康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到这里啊，祝大家晚安。